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刘岱。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8年1月号，题目是留学生的信仰告白，撰文是徐子健。回头看，透过在学院绕了一圈，我得到的技术和知识装备，甚至思考方式，都是在为往后我希望创业的方向铺路。上帝的安排远超乎我所求所想，深知这是神的祝福。13岁从台湾前去温哥华读书，至今不经不觉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快15年。刚抵赴时总是格格不入，虽然老师和同学都很热心友善，但本身的语言障碍却无法抹灭。开始时只能透过比手画脚和重点关键字去表达，每堂下课后都留下来向老师问这问那，还好他们都非常耐心的指导，我才能勉强熬过沟通最不顺的两年。当时我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屋主是两名白人，他们把房子开放租给留学生，室友们都很友善，像大哥大姐般照顾我。然而独在异乡的孤寂、语言的隔膜以及需要自理繁琐的生活都叫我很不习惯。记得那时有台湾朋友说很羡慕我不受父母管辖的自由，可不知道自由背后的代价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不错，每天8:30上课，下午2:30就放学，自由了。放纵的大可到处游逛，跟朋友酗酒恶作剧。感谢神赐我温顺的个性，加上父亲的叮咛，在外头你不只代表我们的家，而是代表国家，你要好好注意。因此我真不敢造次。实际上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爸妈为了孩子的教育节衣缩食，爸的衬衫补洞褪色，妈把首饰只留下婚戒全拿去变卖补贴家用，事后知道这些状况更是难过。可惜当日只会觉得双亲什么都不懂，而那时候跟哥哥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每个周末到哥哥家总有被欺负受委屈的不快，跟爸妈打小报告的行为更令彼此状况更加恶化，进而影响到我上学的心情，渐渐地开始变得自闭，对同学跑吼乱叫，对本地人来说离乡别井的心情无法理解，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疯子，甚至要远离我这怪人。有好几个月我的情绪得不到释放，连深呼吸也堵不住悲伤，我曾在深夜拿起美工刀在手臂上不停地划，仿佛只有在流血时才感到一丝解放和快乐，只知道不这样做我的心会爆炸。要是当时身边有一群狐朋狗友，我可能会开始接触毒品或酗酒。感恩的是就在此时神给我碰到一班同样是过来留学移民以致定居下来的年轻人，他们热情友善。我到那家教会之后不到一星期，竟有人特地打电话来关心我，了解我的状况，接着还介绍我参加住在附近的弟兄们的一个小组。刚开始我还有点怕，干什么有人会对我这样好？他们爱因为神先爱他们，所以对我就像对弟兄般的爱。渐渐的我打开密封的心，尝试去了解他们。在一次聚会中我哭了，3年多积压的情绪一次全部宣泄出来。那一晚我才深深经历到上帝透过弟兄姊妹的爱来爱我，他将医治心病的良药喜乐的心赐给我。甚至当我了解圣经所指的罪时，我惊叹上帝的救赎。那夜之后 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更多认识这位别人口中的上帝，更体会到唯有他是不离不弃、永恒不变、长远活着。及后来到多伦多，生命有更多高低起伏的转变。首先是神带领我进入加国第一学府多伦多大学。那年夏天，所有大学都拒绝我的申请，只有多大收录我。起初还怀着对大学向往的憧憬走进去，可是读下去的时候，发觉对自己学习的科目毫无兴趣，对读书也异常反感，因而将精力投放在社团上，以致学习成绩甚不理想。放纵的结果逼得要转学至其他大专，对家人和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有段时间我甚至埋怨上帝，根本不灵验啊。但是上帝不是庙宇菩萨，也不是神灯精灵，他有自己的旨意，只有他才懂得怎样导演我的人生。离开多大之后，我做出深深的反思，发现自己对媒体的兴趣，于是循着那个方向去搜集资料，最终转到 Seneca College 的媒体基础理论课程上，同时扩展了我对广告的兴趣，也打开我对网站编写的能力。之后的一年，我收拾完心，用心学习专业知识，当中有一位教授看到我的热诚，愿意让我到他公司实习，借此我学到更多网站编写的技能。毕业后我再攻读广告系两年，除全职上课外，还继续边实习边接案子，多管齐下，使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充实。其后我经历过自己创业，却因为不懂该做什么而告失败，加上要开始偿还学生贷款，现实的经济压力让我不得不将创业的梦想暂缓，转而去寻找工作。没想到助我找到工作的履历并不是广告本科，反而是那些年我实习跟接案子学到的网站编写经验，也令面试官对我刮目相看。录取后，他给我原先提出要求的薪资多出十多个百分比，一年后增加的薪金更是出乎意料的好。感谢神，如今又让我有机会转到安省政府部门工作。一般情况下打政府工必须达到一定的英文和法文水平，幸好我录取的位置职位是专业技术部分，不需要跟其他人打交道，只要英文就行了。从我寄出履历表到收到录取通知只有六天，以加拿大找工作的速度来说简直难以想象，这不是神迹是什么？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8年1月号，题目是留学生的信仰告白，撰文是徐子健。我是刘岱，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